现在是要闻解说时间，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聚焦欧盟和西巴尔干峰会地区矛盾和反欧洲势力抬头，六国追赶入门门槛，还是和欧盟渐行渐远。7月12日的下午，欧盟和西巴尔干六国峰会在意大利的北部城市特里亚斯特开启。本次的重点议题是建立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科索沃、马其顿、黑山和塞尔维亚六个国家之间的统一市场，以及价值2亿欧元的交通和能源计划，力图以此吸引更多的投资注入该地区，带活经济。对该六国而言，进行地区合作是未来加入欧盟的必要条件之一。对于欧盟希望看到的一个六国联合市场的期望值，批评的声音指出，这似乎有重新打造南斯拉夫的嫌疑。另外还有人认为，如果真的形成六国统一的市场，那么欧盟有可能会临时变卦，不再提入盟事宜。对此，欧盟方面曾经对塞尔维亚的一家网络媒体表示，根据柏林进程，欧盟不会放弃扩大盟国范围的计划，因此希望看到有意入盟的国家进行改革。但是截至目前，西巴尔干地区的国家当中，只有克罗地亚成功地加入了欧盟，其余国家似乎进入了遥遥无期的排队阶段，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对于欧洲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及该地区各国领导人推进改革的力量都有所阻碍。但是从立法改革方面来看，这些国家大多距离达到欧盟要求的水准还比较远，尤其是人权问题、腐败问题、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紧张等问题犹存，特别是承认科索沃独立与否的问题上，贝尔格莱德方面一直拒绝让步。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丛生、有着地区复杂性的西巴尔干地区，欧盟是否可能像曾经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塞浦路斯入盟时候那样，再次做出妥协和让步呢？事实上，扩展盟国的数量对欧盟来说一直十分有吸引力。面对挣扎在衰败漩涡当中不能脱身的工业、高企不下的失业率和外债、缺乏活力的投资水平以及繁荣复杂的行政管理，西巴尔干国家也有加入欧盟的各自利益，但希望还是有的。从现在到2030年，西巴尔干国家有希望将各自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6个百分点，以期赶上欧盟成员国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的平均水平。但就在追赶欧盟水准的同时，这些地区国家的贫富差距正在滋养着一批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反欧洲的势力趁此抬头。无独有偶，俄罗斯在西巴尔干国家的影响力也正在与日俱增，这对于欧盟来说无疑构成了搅局元素当中的新的分子。已经有欧洲国家的首脑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势力俱增称为打破平衡此举，甚至认为俄罗斯一直还没有能够完全消化掉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带来的苦涩感，因此完全有理由在巴尔干地区采取更加激进的战略，与西方国家势力对抗，特别是和北约的扩张事态对抗。巴尔干地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不止于此，远在地球另外一端的中国也对这些国家进行了关注。根据中国政府正在推进和落实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欧盟完全有理由相信西巴尔干地区的国家会分走一部分中国的投资战略和随之而来的利好合作。在基础设施的建设、重工业领域的投资等方面，中国政府有办法以此为筹码进军欧洲市场，同时借此机会获取国际社会在政治方面的支持为己所用。除了中国之外，土耳其和海湾国家也希望从西巴尔干半岛地区国家的政治博弈当中分取各自的一杯羹。在国际社会各种势力争夺西巴尔干地区利益的局面当中，欧盟有可能胜出吗？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外，巴尔干地区方面对于本次六国和欧盟峰会的看法大致有：建立地区统一市场受到政治因素的阻碍重重，民主化进程困难重重，似乎一切都让该地区国家距离欧盟渐行渐远了。本次与会的西巴尔干六国元首和德国、法国、奥地利以及意大利国家元首共12人将继2014年柏林、2015年维也纳和2016年巴黎之后，与意大利的特里亚斯特继续讨论漫长而艰巨的难题。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要闻解说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一起关注了欧盟和西巴尔干峰会地区矛盾和反欧洲势力的抬头，六国追赶入盟门槛还是和欧盟渐行渐远的这一问题。本次节目由你南为您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